草木人，耶稣说：“我是好牧人，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借着神仆人的信息和分享，借着弟兄姐妹的交通和祷告，愿我们成为神忠心的好仆人。好牧人，黄燕君主持。
好牧人的听众朋友平安，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我是黄燕君。今天呢，我们接续上个星期的节目，继续分享何西阿书。那么梁凯琳老师呢，今天要给我们分享何西阿书第九章和第十章。这两章圣经呢，我们把它分作三个段落。第一个段落从第九章一到十七节，这一段圣经呢，讲到我们呢是神眼中的同人，神看我们为宝贵，但是我们呢却往往并不尊重自己，也不尊重神，反而背离神走自己的路。求神帮助我们真是能够明白自己的宝贵，也能够明白神的心意，能够活出一个荣耀神的生命来。第二段经文在十章一到八节，这里所讲的是葡萄树和荆棘。葡萄树和荆棘有什么关系呢？葡萄树繁多茂盛，但是荆棘呢却是荒凉的。这段圣经一开始讲到葡萄树的繁多茂盛，但是结尾却提到像荆棘一般的荒凉。以色列人何竟如此呢？实在是因为他们自己的选择，走他们自己要走的路，不愿意听神的话，以至于他们的荒凉是自取的。第三段是从第十章的第九节到十五节，无论以色列人的过去是如何，神总是给他们机会，让他们能够悔改。现今正是寻求的时候了，这是神给他们的话，告诉他们说，现在就是寻求神的时候了，你们愿意回头吗？其实这句话不仅是对以色列人来说，对我们来说也是如此。无论我们的心是多么的悖逆，只要我们愿意回头，现今就是机会了，神依然等候接纳我们。亲爱的听众，你愿意回应神吗？回转向神吗？今天就是这个机会了。我们一起来听梁老师给我们的分享。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梁凯琳。我们要思想何西阿书九章一到十七节，那因为经文太长了，我们就择录来读。我们思想一个题目，眼中的同人。何西阿书第九章从第十节开始读，主说，我遇见以色列如葡萄在旷野，我看见你们的列祖如无花果树上春季出熟的果子，他们却来到巴利比尔，专拜那可羞耻的，就成为可憎恶的，与他们所爱的一样。至于以法莲人，他们的荣耀必如鸟飞去，必不生产，不怀胎，不成孕，纵然养大儿女，我却必使他们丧子，甚至不留一个。我离弃他们，他们就有祸了。我看以法莲如推罗在于美地，以法莲却将自己的儿女带出来交与行杀戮的人。耶和华，求你加给他们，加什么呢？要使他们胎坠乳干。耶和华说，他们一切的恶事都在吉甲，我在那里憎恶他们，因他们所行的恶，我必从我地上赶出他们去，不再怜爱他们。他们的首领都是悖逆的，以法莲受责罚，根本枯干，必不能结果，即或生产， 我必杀他们所生的爱子，我的神必弃绝他们，因为他们不听从他，他们也必漂流在烈火中。我们都知道爱之深责之切的道理，在神的责备当中，我们看到神的爱，看到神珍惜他的百姓，好像眼中的瞳人一样。神回忆百姓的优点的特质的时候，就要人活出生命的本质，就是神所赋予给我们的形象。可是呢，很多时候人选择劣等的生命表态。你看看何西阿书九章第十节怎么说，他们却来到巴利比尔，专拜那可羞耻的，就成为可憎的，与他们所爱的一样。原来人拜什么就像什么。可是我们看见神的确看到百姓原始的美，但是神叹息说，这种美现今已经失落了。神对百姓很失望，甚至我们基督徒也可以反省一下，自己应该在哪一方面竭力追求得蒙神的喜悦呢？我们来看以法莲给我们几个的提醒。第一，神看以法莲曾经做守望的，九章第八节说，守望的就是被托付重任的，他呢需要警醒注意敌人的入侵，他要吹警号警告全国要注意危险。下文呢就用先知来对称，解释了守望相助的那个身份跟职责。因为呢，先知也是百姓道德和信仰生活的守望者，先知是百姓的良心，百姓怎么样排斥先知，就反映出他们怎么样解读自己守望者的职责了。神给予信徒做教会守望者的重责，那让我们也警醒祷告，来防范撒旦的攻击。第二呢，神看以色列好像葡萄在旷野，请你看一看九章第十节，奇怪了，旷野有葡萄吗？其实大概旷野只有荆棘仙人掌，在旷野能够找到葡萄好像获得至宝一样。因此呢，神看百姓好像珍宝，这就是旧约用来描述百姓的一个字眼。如果你看旧约的时候，你看到特作子民这么一个句子，原来的意思就是神把这些子民当作是特殊的财宝或者是特殊的产业。请你翻一翻出埃及记十九章第五节、申命记第七章第六节，许多的经节都是说神看你跟我为宝贵。其实神这样看我们不在于外在的条件，乃是在于他要拣选百姓，跟百姓建立特别的关系，好叫他们可以活出人所看不见的神的那种的形象。因为呢，我们有神的生命，可是能够滋润饥渴的人所需要的一种生命，好像旷野的葡萄一样，能够滋润人的心。但愿信徒认定还有活出这种生命的特质，如同葡萄在旷野一样。第三呢，神看以色列是无花果树上春季出熟的果子，请你看一看第九章第十节，出熟的果子是农人期待许久的果子，就是农夫劳力的成果是最好的，也是后来所有出产的果子的一个范本，一个样本。以色列的列祖在神的眼中就好像最好的果实，能够满足神的心，神也期待他们成为后来子民的一个典范。所以如果你翻开新约看保罗怎么说呢，保罗说复活的基督就成为碎了之人的出熟的果子，也是相同的意思。你和我要怎么样活出这种出熟果子的生命的特质呢？让我们努力操练做众人的榜样。第四，神看以色列在九章十一到十三节说，以法莲人的荣耀好像推罗在于美地。这里所说的荣耀就是指百姓特殊的身份，甚至是他们国家的位置。那先知就设了一个比喻说，以法莲好像推罗在于美地。那我们知道推罗是一个富庶的海港，它有一个大家都所知道的 令人很嫉妒的一个地理的位置。从古时候到今天，它还是商业蓬勃的一个商港，这是有目共睹的。以法莲的荣耀有两方面，第一，它位居文化商贸的交流道，就是当时东西两地的通道。第二呢，他是神的选民，因为有律法的启示，所以在他四围的邻国都要说，这个大国的人呢，以色列人真是有智慧有聪明，这是在生命记第四章第六到第八节说的。可是呢，在这个时刻，何西阿说，这些荣耀都像鸟一样飞去了，人如果不珍惜他所有的，他就会失去他所有的。但愿你跟我都拥有神的形象，那我们就靠主活出神给我们超越众生的那个尊贵跟荣耀。希望我们借着这四点来反省，我们重拾神眼中的同人那种身份跟那种实际，活出一个荣耀神的一个生命。接下来我们继续思想何西阿书第十章一到八节，请听我念圣经的话。以色列是茂盛的葡萄树，结果繁多，果子越多就越增添祭坛，土地越肥美就越照美丽的柱像。他们心怀恶意，现今要定为有罪，耶和华必拆毁他们的祭坛，毁坏他们的柱像。他们必说，我们没有王，因为我们不敬畏耶和华。王能为我们做什么呢？他们为立约说谎言，起假誓，因此灾罚如苦菜滋生在田间的犁沟中。撒玛利亚的居民必因伯雅文的牛犊惊恐，崇拜牛犊的民和喜爱牛犊的祭司都必因荣耀离开他，为他悲哀。人必将牛犊带到亚述，当作礼物献给耶雷布王。以法莲必蒙羞，以色列必因自己的计谋惭愧。至于撒玛利亚，他的王必灭没，如水面的墨纸一样。伯雅文的祭坛，就是以色列取罪的地方，必被毁灭。荆棘和蒺藜必长在他们的祭坛上，他们必对大山说，遮盖我们，对小山说，倒在我们身上。跟各位试想葡萄树和荆棘这个题目，这一段用葡萄树，茂盛的葡萄树结果子繁多来开始，可是呢，你会发觉它用荆棘和蒺藜来结束。一个美好富庶的景象沦落至荒凉贫瘠的光景。茂盛是我们每个人都努力追求的一个境界，但是富庶一定是祝福吗？其实不会处这个富足的生活，就是一个堕落的开始。箴言三十章七到九节，雅古尔不是这样说吗？他非常有智慧的求两件事，第一，求神使我也不贫穷也不富足，恐怕我饱足的时候就不论你说耶和华是谁呢。这个其实就是何西阿当代百姓的光景，他们从遍地种植葡萄树演变成为荆棘和蒺藜丛生，其中的原因我们真的是需要引以为鉴戒的。因为今天的我们虽然用不同的物质来表述我们所处的光景，但是这种富庶的陷阱仍然向我们大张其口。我们必须要看看这段经文给我们三个的提醒。第一，何西阿书十章第三节，那里说，他们必说我们没有王，因为我们不敬畏耶和华。王能为我们做什么呢？在一个神治的这样一个以色列的社会里面，王的政权就是神所确立的。那当百姓否定王的时候，就是等于否定神的主宰权了，根本上就是对神缺乏一个敬畏的心，对神的能力是怀疑加上轻蔑。 敬畏神等于尊重神的主权。这种主权呢，其实是赋予他行动的自由。信徒必须相信神能够，而且是在我们身上做他看为对的事，不是主人跟仆人的地位颠倒。我们要神执行我们期待他所做的事是不正确的。第二，我们来看何西阿书第十章第四节的提醒。那里说他们为立约说谎言起假誓。约是什么呢？约是建立关系，而且设定彼此要受约书的条款。立约是一个仪式，但是当时的百姓用谎言还有起假誓来签署条约，这就说明呢，他起初的动机就是自欺欺人，不择手段，毫无诚意来守这个约，这么一个心态。假意立约当然会轻易违约咯，这种不忠不诚的行径就是神所弃绝的，因为呢，他是信实的神。第三，何西阿书第十章第六节提醒我们，他们心怀恶意，将牛犊带到亚述当作礼物献给耶雷布王。百姓呢，选择另外一个依靠的对象，他们选择历史当中的君王，因为他们曾经说，我们没有王，因为我们不敬畏耶和华。那百姓呢，的确是宁愿投靠亚述，不信靠耶和华。结果呢，国家就灭亡在亚述的手中，正好符合先知的评论说，以法莲必蒙羞，以色列必因自己的计谋而惭愧。我们来听听诗人凭着信心做下面的宣告。诗人说，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是我们要提耶和华的名。愚昧的人将敌人当朋友，将朋友当敌人。上面那些愚顽的顽梗的人，使一块富庶的地土慢慢变成荒凉。人如果狂妄自主，虚伪不忠，与敌为友，就慢慢会导致道德的败落。我们看到这些柱像、丘坛，这些宗教的象征成为罪的媒体。伯雅文的丘坛就是以色列取罪的地方，就是何西阿这样子下的评论。伯雅问在哪里呢？在伯特利的东边。如果你看一看约书亚记第七章第二节，他就提到伯雅文。何西阿书四章十五节将他和吉甲一同的来并论。历史上这些都是犯罪臭名远播的地方，多少的例子证明历代成功富足但是不谦卑的人都会堕入深坑当中无法自拔。人如果不珍惜自己所有的，就会失去所拥有的。不敬畏那个赐恩的主，就会失去所赐的恩典。但愿我们这些翻阅历史的旁观者，我们也受到警戒，在信靠神慈爱的保守当中，学习警醒自守的活在神的恩典当中。接下来我们继续思想何西阿书十章九到十五节，请听我念圣经的话。以色列啊，你从基比亚的日子以来时常犯罪，你们的先人曾站在那里，现今住基比亚的人以为攻击罪孽之辈的战士临不到自己，我必随意惩罚他们，他们为两样的罪所缠，列邦的民必聚集攻击他们。以法莲是驯良的母牛犊，喜爱踹骨，我却将恶加在他肥美的颈项上。我要使以法莲拉套，犹大必耕田，雅各必霸地。你们要为自己栽种公义，就能收割慈爱。现在正是寻求耶和华的时候，你们要开垦荒地，等他临到，使公义如雨降在你们的身上。你们耕种的是奸恶，收割的是罪孽，吃的是谎话的果子。因你依靠自己的行为仰赖勇士众多，所以在这民中必有哄嚷之声。你们一切的保障必被拆毁， 就如沙勒曼在征战的日子拆毁伯亚比勒，将其中的母子一同摔死，因他们的大恶，伯特利必使你们遭遇如此。到了黎明，以色列的王必全然灭绝。我们来思想一个题目，这个就是何西阿说的现今正是时候这么一个呼吁。在何西阿十章第九节，他很快的从过去转到现今这么一个时间的课题，因为活在过去的人是没有现在的，更谈不上有将来了。这些人可能留恋沉醉在过去的成就当中，或者是他们挣不脱过去失败的网罗，陷在其中，也有可能他们是漠视历史，误读历史，不汲取警告，重蹈覆辙。人对历史的解读不同，就有不同的回应。那何西阿劝导百姓回顾过去，正视现在。我们先来回顾过去，历史告诉我们，百姓从基比亚的日子以来呢，时常犯罪，所以先知就说了，你们的先人曾经站在那里，可是你们还是留恋着他们所设下的陷阱。基比亚是在便雅悯支派的境内，在那里曾经发生过强暴妇人之死的事件，后来呢，引发以色列人攻打住在基比亚地的便雅悯人，这是一场内战，死伤惨重。从那个时候到何西阿的时代，地理没有改变，可是呢，人事已经大大的改变了。不过我们看到人的罪性却也没有改变，因此居民从基比亚的日子以来还是时常犯罪。何西阿在第十章第九节说，你们还是时常犯罪，到现今还被两样的罪缠绕，不能够醒悟。这些居民以为神的攻击，神的刑罚不会临到自己，这是在过去历史设下的险境，他们还活在其中。其实圣经一贯的真理让我们了解到，神公平公义行事的原则是不会改变的，因果的定律支配着植物界，也支配着道德界，人种什么就收什么。所以百姓耕种罪恶的时候呢，收割的就是罪孽，吃的就是谎话的果子。你可以看一看十章十三到十五节，多少时候人种奸恶却盼望收慈爱，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基督徒的公义的神就成为他人的笑柄。先知勉励他们说，你们要为自己栽种公义，才能够收割慈爱了。这是借着过去的历史，先知给他们的劝勉。先知说，我们要正视现在了。所以他在经文里面提到，现今正是寻求耶和华的时候。神不计较过往，只要求现今的回应。所有的回应从寻求耶和华开始，不是借着某一种异行来换取祝福。人如果未得着赐恩的主，就没有办法得着主所赐的恩典。所以这种属灵的先后次序是不会改变的。那我们怎么样寻求神呢？当然一切还是需要神的怜悯，可是先知提醒说，你们要开垦荒地，等他临到，使公义好像雨降在你们身上。那开垦荒地是什么意思呢？不会是指着农耕的土地哦，应该是指着心田，是指着一个属灵的荒地，是指着道德上面的荒凉。荒地有什么呢？有石头，有荆棘，有枯木，那在百姓的宗教和道德上面充斥着这些应该丢弃的杂物废物，可是呢，很多时候却被百姓珍藏着，紧紧的握住不放，以致那个地方没有办法耕种，没有办法收成。那今天的基督徒其实和当时的百姓也没有太大的差别了，我们执着那些应该放弃的，我们没有重视那些应该执着的。所以荒地没有开垦不说了，即使我们努力开垦，很多时候我们也没有得着滋润，因为呢， 我们还欠缺一个等候神的这么一个动作。其实呢，等候神比开垦荒田还要付出更大的代价和忍耐。努力开垦自己属灵的光景是主动的第一步，然后呢，神说当你开垦之后，他就应许他要临到我们当中，那种经历的真实感，何西阿说应该好像被雨水淋湿一样那么的真实。所以何西阿说，现今是一种机会，这个机会呢不会永远停在那边等待我们的，可能是一句提醒的话，可能是一篇动心的信息，可能是一幅感人的景象。如果我们没有趁机会捕捉那个瞬间的感动化为行动的话，很可能这个感动就会消失，那我们就会丧失了神恩语的滋润了。巴不得你因着今天听到这篇信息有一个感动，那我们紧紧抓住这个感动化为行动。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谢谢你给我们有你的形象，但愿我们活在这个地上，每一位都能够彰显你的荣美，好叫别人从我们的身上就看到神真的是在我们当中。天父，求你赐给我们一个谦卑的心，让我们有一个依靠你的灵活在你的面前，好叫我们在这个地上不依靠自己，免得我们堕入骄傲的陷阱当中。天父，谢谢你常常给我们机会，但愿你开我们的心，让我们有个敏锐的灵，当我们看到这种的机会的时候，我们紧紧抓住现今的机会，好叫你的祝福就像恩雨一样临到我们的身上。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听众朋友，请你上我们好牧人的网站，好牧人的网站就是汉语拼音好牧人 .org。从这个网站里面，你可以看到最上一栏有网上收听与下载这一个栏目，你点入就可以看到我们过去的课程。谢谢你收听我们今天好牧人的节目，下周日同一时间再会。
心中深深拥有真实的爱，在我左右，一直过往伤口，盼望替代忧愁，从现在开始你握着我的手，这种转变超越我想象，不用再为过去停留，你能够了解我所有的感受，冰封已久的心融化在你爱中，祝我决定再次寻求你的面，我的心会转归向你，而你接纳我一切，将我抱在怀中。